本栏目由三十六氪高低传媒联合出品。
本文来自三十六氪特邀作者人神共愤。避开运气影响需要你额外付出成本。一个经典的抗风险的系统是保险。过去的远洋航运风险很高，于是专门有一些公司在出行前收取一定费用，万一遭遇不测，船东可以获得一定赔偿，后来就演变为现代保险业。投资中有各种不确定性，比如行业风险。你看好一家公司，认为公司的经营水平比行业内其他公司都好，但如果整个行业不行，你的投资仍然会遭受损失。为了对冲这个行业风险，就有一种行业对冲策略，买入任何一家公司时都要在该行业找一家代表性公司，以同等仓位做空，万一行业下跌，做空的收益可以补偿这一部分损失。在这个策略下，你完全放弃了行业的贝塔收益，赚的都是公司超过行业的阿尔法收益，就把你不可控的不确定因素屏蔽了。可能有人不懂投资，我另外打个比方，你承包了一家商场的物业管理，但收费是按面积计算，而不管店铺有没有租出去，因为你觉得这是你无法控制的，这样你就屏蔽了商城收不到租金的风险，当然也享受不了行业景气的收益，只能享受自己管理能力的收益。还有一种策略完全相反，放弃公司超过行业的阿尔法收益，只赚行业的贝塔收益。比如一些风险投资基金看好一个新兴行业，但不确定哪一家公司能跑出来，他就把这个赛道上前几名的公司尽可能都投一遍。这些策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专注你可以控制的领域，并付出额外的成本，防止其他领域运气因素的影响。很多人说我不指望运气，但让我付出额外的成本去防止运气，这有意义吗？2008年次贷危机的发生原因，普遍的说法是银行发放了很多不符合要求的房地产刺激贷款。实际上高智商的金融人才并不是傻子，他们并不相信这些贷款，他们的方法是把这些刺激贷款和一些优质贷款做成一个个的资产包进行出售，他们相信的是金融组合工具对风险的对冲作用。这些金融组合工具通过数学方法构建，理论上是完美无瑕的。199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给了发明均值方差资产组合模型的哈里·马克维兹。资产组合理论认为，若干完全不相关性投资品种组合在一起，其投资组合是这些资产收益的加权平均数，但风险却远远小于加权平均风险，最后导致收益不变，风险降低。而且组合中的资产越不相关，风险越小，但理论的纯粹败给了现实的复杂性。各种不同的资产经过无数次的切碎重新组合打包，再加杠杆，再切碎重新组合，再打包加杠杆，到最后买这些资产的投资经理也不知道这些包里到底有哪些底层资产，他们交易的对象本质上都是代表风险、收益和杠杆的定价的数学公式。这里的问题在于，组合的前提是投资品种的不相关性，但这种资产的重新组合却可能让两个完全相关的资产遇到了一起，本来只是单个资产的风险，最后就变成了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你为了屏蔽不确定性而设计的系统，并没有消灭风险，只是把它转移出去。当人人都想把不确定性转嫁出去，会发生什么呢？当船东为远洋航船买保险的时候，风险并没有消失，而是被转移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用一套资产精算方法设计没有发生风险的好运气和发生了风险的坏运气的组合，但为了保证竞争下的利润，资产的定价只能比风险的临界点高一点点，又常常被打包出售。这么一来，只要系统运转的时间足够长，总会遇到让所有保险公司倒闭的黑天鹅事件，等于所有人都失去了保险。事件越复杂，为了控制不确定性的系统就越来越复杂，系统越复杂就越脆弱，当人人都想把风险转嫁出去，就没有人能躲得开风险。我们也许不能改变运气，但我们可以改变对运气的看法。如果你相信自己是一个一直运气很好的人，你也许会真的一身好运。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高迪传媒为广大企业提供新媒体短视频代运营服务，商务合作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高迪传媒。